神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我借着你的训词得以明白，所以我恨一切的假道。欢迎你跟我一同来寻求查考真道分解。
欢迎所有渴慕真理，愿意在读经上下苦功夫，愿意在读经上好好的付代价的弟兄姊妹、主内家人，收听由文慧跟您主持分享的真道分解。我是文慧，是您读经好伙伴，在电台的主内家人。文呢是文章的文，慧呢是恩惠的慧。那么这一次文慧接棒，在真道分解里头就是要跟您一块来查考真言书了。那么我们今天呢会进入真言书的第八章，很重要的一章，来看看智慧的表白。那么希望弟兄姊妹呢要特别留意的听啊，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章。那么除了真言书研读这个专栏呢，我们还会有查经法这个专栏，讲到旧约的一些不同题材的圣经经卷，我们要怎么样来查考。那么我们知道呢，查旧约啊，大家呢都有一点困难，不要说查，连读得懂读得通啊都很困难。那么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查经法呢，能够帮助大家啊，指出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呢，您自己要听，也要尝试呢走上去，您就会慢慢发现啊，其实要读旧约并不难，要查考旧约也不难。那么我们为此祷告。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查考真言书。
来啊，让我们做个智慧的人，一起进入真言书，聆听智者的劝勉，得着真正的智慧。欢迎参加真言书研读。
今天呢，我们会查考真言书的第八章。那么文慧呢，将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智慧的告白。这是圣经中很宝贵的一章，因为智慧第一次以人的身份出现。这是我们所说的拟人法。所谓智慧呢，就是主耶稣。那么智慧的告白当然就是指主耶稣的告白了。第八章呢，全章用了40个我这个词。那么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来叙述呢，智慧自己的身份、地位、工作和赏赐。其中最重要的信息呢，在八章的35节。凡接受主耶稣的就得了智慧，得着他的就得着生命，而得罪他的就是害了自己的性命。弟兄姊妹，我们从这就可以知道啊，主耶稣和人的关系多么重要。这种关系呢，不是用金钱可以买来的，而是要以谦卑的态度来听从智慧的教导，谨守他的道路，这样就得到从智慧而来的福气。就正如呢约伯记22章21节说的，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好，我们首先呢把这章经文分段，然后呢再来详细查考当中的内容。那么文慧呢把箴言第八章啊分为四个大段落。第一到第五节是第一段，这是一个引言，智慧真诚地邀请世人听他的话语。那么第二个段落呢，是6到21节，讲到智慧的赏赐，凡是呢听从智慧的，就得着真理、公义、正直和公平，而这些赏赐比珍珠更美，比黄金更强。接下来22到31节是第三个段落，主题呢是智慧在创造中的角色，强调智慧从创造之前就与神同在，和神一起同工。好了，最后一段呢是32节到36节， 智慧再次的劝勉世人要听他的教训，谨守他的道路，过一个蒙福的人生。那这一章经文在开始的时候透过智慧亲自发出呼吁，说明呢听从智慧的重要性。那在箴言的一章20-21节啊，有讲到智慧在街市上呼喊，在宽阔处发声，而到了8章1节呢，就用反问句强调智慧仍然锲而不舍地在呼喊，在发声，盼望世人听从他的教导。智慧呢，不是只在一个地方呼喊，而是走遍高处的顶上、十字路口、城门旁、城门口和城门洞，并且是大声的呼求，叫人不要离弃智慧。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和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圣殿、会堂、山上和海边呼吁群众悔改是同样的意思。这些呼吁并不是专对某一种人说的，而是给世上所有人的，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有一人沉沦呐。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个段落了。在第二个段落，作者用你们当听来开始，这是一个直接的命令。这命令呢，是要世人留心听作者以下的教导。8章6-11节，作者就指出智慧的宝贵，然后呢，在12-21节就指出听从智慧的能力，凡听从的就有赏赐。那么究竟智慧有什么宝贵呢？作者说啊，第一，智慧只说真理和公义的话，凡是邪恶的言语一律不出口。在经文中7节有一个词发出，这个词呢，在原文中有深思熟虑的意思，表示智慧所说的话呢，并不是随便说的，而是经过思考才说的，因此呢，所讲的话都是公义的，并没有弯曲乖僻的成分，只在乎人是不是愿意听从而已。而智慧第二个宝贵的地方呢，是珍贵，它比珍珠还要贵重，价值远胜黄金。弟兄姊妹，世界上的确有很多东西是可以用金钱来换取的，但唯有智慧是无价之宝，是不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东西相提并论的。那么说完了智慧的宝贵之后，从8章12节开始，一直到8章21节，作者就讲到智慧本身的能力以及给人的赏赐。12节呢，首先把智慧的特色讲了出来。灵敏这个词呢，有灵巧的意思。整节经文就是说，智慧有灵巧、知识和分辨是非的能力。那我们如果接受智慧住在心中，那么它就会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事情，有哪一些事情又是不应该做的，这样呢就能够敬畏神。其实呢，在接着的第13节，作者呢就简单扼要地教导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恨恶罪恶。那么所谓的敬畏，就是凡事信靠顺服神，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地爱神，与此同时必须要恨恶一切的罪恶，因为神是圣洁忌邪的神。那么关于邪恶呢，在8章13节就举了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骄傲狂妄，骄傲呢是邪恶的根源，是神最恨恶的。那么第二个呢是恶道，也就是邪恶的行为。一个骄傲狂妄的人很容易做出邪恶的行为，这是不变的道理。关于邪恶的第三个例子呢，是乖谬的口，这是箴言一直强调我们要逃避的。好，接着8章14-16节就生动地把智慧的形象表达出来了。这其实呢，就是主耶稣的形象，有智慧、聪明和能力， 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尊贵，连帝王、君王、王子、首领和审判官这五种在地上掌权的人物都要听从智慧，才有治理百姓的能力。那么听从智慧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八章十七节就提到有一个宝贵的应许：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得寻见。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爱我们胜过一切，他差派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那么我们爱神，那是因为神先爱我们，神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说：爱我的我也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又在路加福音十一章十节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神是丰富有尊荣的，愿意寻求他的人就能够得到他的赏赐。如果说箴言书八章十八节是智慧所给的丰富，那么十九节就是智慧所结的果子，而二十节就是智慧的道路，二十一节则是智慧的应许。只要我们愿意跟随神，走在公义的道路上，神应许我们的好处是不在他以外。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的蒙福啊！现在我们进入了第三个段落，八章的二十二到三十一节。这段经文呢，像一首美丽的诗歌，告诉我们智慧在创造中的角色和地位，强调智慧在创世之前就和神同在，并且和神同工了。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呢，和约翰福音一章一到三节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是同样的意思，突出了耶稣和父神亲密的关系，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彼此同工。第二十三节呢，就提到背立这个词，意思呢就是背高，是用这个橄榄油倒在头上，表示呢这是一个蒙神拣选分别为圣来服侍神的人。那么在旧约历史当中呢，所有的君王、先知和祭司都必须呢先被高立，才能够开始他们的服事的。那么主耶稣呢也被称为受高者，表示呢他在世界还没有被创造之前就被父神分别为圣，和父神一起同工了。那么当智慧坦诚地分享完自己的角色和身份之后，立刻就加上了一个劝勉，也就是八章三十二到三十六节。三十二节的经文说：众子啊，现在就听从我。这句话很有意思，现在这个词有立刻的含义，也是智慧讲完自己身份之后对人的一个期望。他盼望自己的见证能够唤醒世人立刻舍弃恶人的道路，听从教训，谨守公义的脚步，天天仰望神。弟兄姊妹啊，八章的三十四节和八章的一节是首尾呼应的，并且是很鲜明的对比。一个是智慧主动的在不同地方发出呼喊，劝人悔改；另一个呢，是人主动的在智慧的面前仰望他，听从他的吩咐。在诗篇的三十一篇二十四节说：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弟兄姊妹，人如果轻视智慧，恨恶智慧，就等于是害了自己的性命。恨恶和喜爱是相对的，智慧和愚昧都摆在你的面前，你会如何选择呢？
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
才刚信主，对圣经一窍不通。
我信主几年了，但对圣经也没把握。
我有查经侍奉，但总觉得自己不懂圣经。
那么就请您收听真道分解，和您一起研读各书卷，明白圣经的奥秘。
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您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里头的一个特别专栏查经法，那么有文慧，还有我们主要的撰稿人
就是杨丹。弟兄姊妹您好。
嗯，您知道吗，您所听的查经法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是来自于杨丹的。
我就觉得很奇怪哦，文慧称我是一个主要的撰稿员。那其实呢，这个撰稿员的意思就是找一些的资料啊，然后可以一块来分享的。
嗯，这个杨丹也是需要消化消化，而且呢也需要有一些神学的底子啊，才能够消化这一些的资料，然后呢融会贯通之后啊，透过查经法来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所以呢，文慧代替所有的弟兄姊妹呢，谢谢杨丹。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查经法里头呢，就会讲怎么样来查考历史书。那历史书呢，是指啊，从这个旧约的约书亚记一直到以斯帖记啊，十二卷书，那么当中所讲的都是以色列人的历史。
对，历史书呢，除了是继续了历史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通过历史的记载呢，向世人，就是我们呢，显示出神的心意和计划，特别是神拯救世人的计划。
那么可能呢，有的弟兄姊妹呢不太熟悉这十二卷的历史书的内容，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先简单的把这些书卷的内容啊温习一次，然后呢再讲讲历史书的几个特色。
嗯，好的。历史书的第一卷书《约书亚记》的主题呢是以色列人征服迦南，进入应许之地。摩西死后呢，神他就兴起了约书亚作为领袖，带领着以色列人经过约旦河，攻打了迦南，最后就把迦南这应许之地分给各个不同的支派。
但是有一个支派呢没有分地，
对，
那就是呢利未支派。那么他们呢是分别为圣侍奉神的。另外呢，迦得、流便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所得的地呢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啊，所以他们被称为约旦河东的两个半支派。
跟着的是诗记呢，主要讲约书亚死后以及到王国建立时期的中间的历史，当中讲到的是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的生活特色，其中就包括了以色列民多次的犯罪，以致遭受到敌人的侵略。当他们在危难当中向神呼求的时候呢，最后神还是怜悯他们的，在他们中间兴起了士师作为领袖，带领着他们脱离了迦南其他外族的欺负，恢复了国家太平的。
那么文慧呢，在过去的真道分解当中呢，就曾经和弟兄姊妹详细的查考过啊，这个士师记还有约书亚记。那如果弟兄姊妹一直听这个节目呢，相信对这两卷书的内容呢，应该不会太陌生。
对，那接下来的路德记呢，是我们熟悉的一个爱情故事。那这个爱情故事似乎就给混乱的时代带来了光明的。
好，再接下来呢，就是撒母耳记上下。啊，就总结了三个人物的生平，分别是撒母耳、扫罗和大卫。那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一直到十二章呢，是叙述从士师时代转变成为君王统治的经过。十三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呢，是讲扫罗的衰落和大卫的兴起。
大卫呢是撒母耳记下的主角，经文详细的记载了他的成功和失败。那么撒母耳记下的第21到24章呢，是作者对于大卫的总结。
好，接下来呢是列王记上下，就延续了撒母耳记所记载的历史，从神和人立约的角度出发，详细的写出了以色列各个王朝的历史。那么列王记上呢1到11章的主题呢是所罗门的成败，然后呢，从列王记上十二章开始，一直到列王记下十七章呢，都是写国家分裂成南北两国，那么各个朝代君王的生平。 好了，到了列王记下十八章到二十五章呢，就记载北国以色列灭亡之后，南国犹大国人民的生活情况。
至于历代志上下，就是为了被掳归回后的以色列民而写的。这两卷书针对着以色列人的处境，世切地告诉他们神的启示是什么，应许当年在西乃山所立的约仍然是有功效的。他们虽然是被掳，可是神的慈爱却是不变的，他们可以回复到大卫还有所罗门时代的兴旺。
那么历代志上的头九章经文借用了家谱的文学题材，简单的勾画出从亚当到扫罗的历史，而十章到二十九章呢，就是大卫的历史了。到了历代志下第一章一直到第九章是所罗门的生平，十章到三十六章呢，就是南国犹大的历史。
历史书的最后三卷呢，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还有以斯帖记。那么这三卷呢，都是被掳归回时期的作品。以斯拉所写的是犹太人归回重建圣殿的经过，而尼希米呢，是写着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以及他推行的各种的改革。
那么最后一卷历史书呢，是以斯帖记，相信呢是很多弟兄姊妹熟悉的故事了。神使用以斯帖这个弱流女子拯救了几百万留在波斯王国的犹太人，使他们逃过灭族的危机。
以斯帖记整卷书就没有提过神的名字，也没有讲到圣殿或者圣城等等。不过从这卷书中就可以看见神他全能的手是怎样的掌管着以色列人的前途。
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查考历史书的时候呢，或者会发现其中部分内容呢是很难掌握的，这和历史书的特色是有关系的，而这些特色呢，是可以帮助我们掌握历史书内容的。
是，我们就来看第一个特色。那历史书呢，是没有按照历史的发展时间和地理的次序来记载的，所以单读的时候，可能呢就觉得比较混乱的。
士师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它是记载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方的故事。那记住，它并不是按照以色列的发展历史来写的。
是，比方说士师记的二十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那记载着当时的祭司呢，他的名字叫做菲尼哈。可是当我们查看着民数记的二十五章一到十五节，就知道了菲尼哈在以色列人没有进入迦南的时候已经是很有名气的。
而约书亚记二十二章九到三十四节就更详细的记载菲尼哈在十二支派定居的最后阶段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那弟兄姊妹，我们从这就可以肯定了，士师记二十章前后所发生的事情一定是在士师时代早期的。这也证明了士师记是不按照历史的次序来写的。
是，那么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历史书的第二个特色啊，是书卷之间对同一件事的记载似乎是有矛盾的。譬如是列王记和历代志对于所罗门王的结局呢，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记载。
那列王记上十一章说啊，所罗门因为受到外邦妃嫔的引诱而离弃了耶和华，转去敬拜外邦的巴利，结果就导致以色列四面受敌，国家分裂。但是呢，当我们看历代志下第九章的时候呢，却详细的记载啊，所罗门的智慧、威荣和财富，对所罗门的失败呢一字不提，这和列王记的记载呢是有矛盾的。
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这个情况呢，就不要以为是某一卷的内容出错了。其实啊，这就和作者的选择，就是说他选的题材有关系的。选材虽然是不同，可是都是真正的历史事件，让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看同一件事。
另外呢，同一卷书的记载有的时候也是会出现矛盾的。
是。
那举个例子，约书亚记十章三十六到三十九节就记载约书亚夺取了希伯伦和属于希伯伦的城邑，可是呢，在十四章六到十五节，当加勒请求约书亚将希伯伦给他的时候，希伯伦仍然在亚纳族人的手中，直到呢约书亚记十五章十三到十九节，加勒呢才攻取了希伯伦的城邑。那么当我们看这几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找出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呢，攻取希伯伦的到底是约书亚还是加勒呢？ 以色列人是否攻占了希伯伦两次等等呢？
那么弟兄姊妹，这些的例子呢，都告诉了我们，圣经中的历史书呢，是不按照时间的发展次序来记载的。所以在查考过程当中，如果是有疑问呢，就要查看其他有关的以色列的历史的资料作为补充。
嗯，好，最后我们来看历史书的第三个特色，就是它的记载有很强的选择性。其中一个最好的例子呢，是列王记上16章21到28节啊，记载对以色列王案例啊他的情况。
嗯，
那我们对案例的认识呢，只在这个16章25节经文当中说，案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作恶更甚。但是呢，许多考古学家就发现呢，案例王的登基呢，是历史上重要的一个转捩点。
对，因为根据一些的考古学家找到的资料，摩亚曾经向案例王他俯首称臣。案例王呢，是北国以色列的王，他在军事、政治还有经济等等方面的成就很大的，使他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君王。所以在案例王死后的100多年当中，亚述人呢仍然是称呼以色列是案例之家或者案例之地。可是列王记的作者呢，就完全没有提到案例的成就，只是给他的评语，就是说比以前的王作恶更多。
嗯，这就很明显让我们看到啊，历史书啊，他的这个作者呢，所着重的并不是人的贡献和成就，而是呢，人对神是不是存有敬畏的心。换句话来说啊，这些作者主要是记载在宗教层面上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下一回呢，我们就会和弟兄姊妹呢分享研读历史书的方法，请您不要错过。不过现在我们要做一件事情，重温一下我们今天所说的历史书的三大特色。
对，那第一个特色就是说，历史书不按照历史的发展时间次序来记载的。
嗯，第二个特色呢，就是历史书呢对同一事件的一些记载呢是有矛盾的。
那最后的也就是第三个特色了，作者他对于题材是有很强的选择性的。
好，希望您牢牢记住，下一回也不要忘记收听。
张大姐，我最近的属灵胃口很差耶，虽然每天都读圣经，但是老走神又不明白。
嗯，你这是消化不良啊。
消化不良？
嗯，没错。虽然呢，你吃了灵粮，但是啊，没有真正的吃进去，当然出问题了。
那怎么办呢？
嗯，有个方法呀，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一卷一卷的查考圣经，保准你呀、啊、不走神，又能明白真理，自然就不会有消化不良的问题啦。
明天呢，我们会一起查考箴言书的第9章，欢迎弟兄姊妹呢预先做准备，愿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进入真理当中。再见。